欢迎大家来到妄想校园。那你对大学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那今天就邀请到树德科大的学生来移到这个学校的一些传闻跟校园的食衣住行或是生活娱乐。那我们就是专门介绍给想要了解大学生活在度过什么样的日子。我是这次的主持人阿子，稍微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嗨，大家好，我是 Tina， 平常是一个个性比较大啦啦，然后神经比较大条的女生。在学校的生活嘛，不外乎就是去上课，闲暇时间就是可能就去逛街或是跟朋友聚会之类的。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的学校吗？
我的学校在燕巢，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山区。我觉得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是，如果你要吃东西，你不想吃学校餐厅，也不想要吃对面的一些小餐厅跟便利商店的话，你需要骑车骑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的距离到大社还有男子才能有其他东西吃。
那学校里面的便利商店是24小时开的吗？
不是，学校里面的不是24小时，但是我们学校对面的，也就是去年才刚新开的，是24小时。
如果去你刚刚讲的大社或男子，哪些店会比较推荐同学去吃啊？
很多同学都会去吃宵夜，比如说麦吐司，然后男子就是大家众所皆知的麦当劳跟肯德基。周日的话还会有男子夜市。
哦，那你们会逛还是说你们假日会去哪里玩呢？
这个我觉得要看人，但是高雄人的话会推荐去巨蛋，因为他们其实不太会去星光三月，而是去巨蛋。我的话假日也会去巨蛋那边的市集逛街，也会去夜市，也会去博二一些比较文青的景点，而且他们时常都会有展览跟市集可以逛跟看。
你们这样交通方便吗？
从我们学校到那些地点吗？
对啊，
我自己的话是以机车为主，因为在高雄，我曾经还没有学骑机车的时候是搭大众运输的，然后公车的班次它间隔的时间都是比较长，而且因为天气的关系很热，你可能会等不下去，然后你公车还要再转捷运，然后你捷运到那个点的时候，它也不是一出站就直接到那个地点，而是你还要再走一段路程才会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所以我还是建议机车跟轿车为主，而且高雄也是以那个比较方便。
哦，那你们都会比较习惯是住在学校里面还是自己在外面住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见仁见智，有些人的话会喜欢住在学校的原因是因为他这样子上课就可以比较晚起床，就可以赖床。有些人住外面是为了吃东西方便，然后出去方便，或是打工比较方便，他就会住外面。因为你住学校他是宿舍，他一定会有室友，你就比较不会有个人空间，
所以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去选择要住学校还是住外面吗？
对，然后一方面也是金钱的问题，因为你住学校的话你可以把它申请学贷，然后你住外面的话就是租金跟你还要先缴保证金什么的，如果你金钱方面真的有一些考量的话，就可以因此去做筛选。
诶，对了，听说大学生的课表都是自己安排，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但这也要看每学期那个系上跟学校他所开设的课程有哪些，有些课程甚至是人数达不到那个开课的人数的话就会直接取消课程，所以很多人就是他都会看老师去选择你要上什么课，因为我们大学生也会上 D 卡去 Google 说，就是去查询说这个老师好不好过，这个老师是个什么样的老师，然后就会有学长姐去跟你建议说这个老师很好过，可以去修他的课。然后有些大学生的话会在一二年级就把他的课程排得满满的，因为你读大学要毕业嘛，你要毕业的话就要先通过那个毕业门槛，就是要先把必修的修一修，然后选修的分数要达到，以及你的比如说你的英文毕业门槛要达到多少级分，有些人会趁大一大二的时候赶快修一修，这样大三跟大四就比较多空堂，就可以休息。
所以不是说大学就是爽毕业这样子吗？
不是，有些老师他会比较严格一点，你就必须要达到那个标准，他才会给你过那个学分。
所以不是上了大学我就一定可以毕业？
对，而且有些学校还会规定就是你的到课率，然后每个科系的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些科系就是你请假次数不能超过6次之类的。
哦，你在课堂上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印象啊？
有趣吗？有趣的印象的话比较像是创意发想吧，比如说老师今天给你一个议题，然后你要去做一个创意发想，所谓的创意发想，他可能今天就是直接指定你说你要把它一直联想联想联想，然后我们学生就会有点太异想天开了，直接设想到一个就是不会事实发生的事情。嗯，拿一个举例来说好了，老师给了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张图片上有一个小婴儿跟一个用铁栏围住的窗户，然后老师要我们去联想6个设想，然后每个学生就会去发想一些创意。然后我就有听过说那个婴儿爬在那个栅栏上，然后妈妈已经出门买东西了，结果那个栅栏上因为他那个房子太老旧了，所以栅栏有些晃动，跟那个就是他的螺丝没有锁紧，结果那个婴儿因为在上面玩，玩着玩着那个栅栏就这样子被打开了，然后那个婴儿就掉下去摔死了，这样子的创意设想都有。
哦，所以老师就是让同学就是自行的发挥想象这些创意这样子。
嗯，老师还是会制止啦，但就是有时候会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大家就是越想越多奇怪的话题啊，一些故事内容都出来了这样子。
对，甚至还有一个是去年不是有流行那个吉卜力的那个图片，然后你去给他一些表情包去打文字上去嘛。
对啊，
然后大学生嘛就是活力比较旺盛，然后也会对性方面的事情比较好奇，所以他们就拿一些图来做发想，他就在上面然后配合那个图的表情去做一些比较性方面的一些比较影射的文字，然后就会引起比较多的共鸣。
哦，所以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都还是蛮有好奇心的嘛。
对，毕竟上大学大家都会传说上大学就是要修恋爱学分啊。
哦，那你修了吗？
当然。
这么的直白吗？
嗯，对。
那你的恋爱学分修的怎么样？
我觉得快要满分了。
快要满分怎么说？
因为我找到一个蛮符合我条件的对象，然后再加上他其实蛮体贴我的，因为我还是个学生，然后在相处方面我们其实就是有达到有效的沟通，不会像是说很多男女朋友吵架就是冷战不沟通，然后久而久之就分手这样。我们就是会定一个目标，然后去朝它迈进，然后有问题就会去沟通把它谈开来，就是我们会希望彼此一直进步一直越来越好，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只是在一起而已，我们是有去规划我们的未来的。
哦，那可是很常会听说就是大学就是一上大学就是要交个男女朋友，是真的吗？
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要看人，当然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有听到就是男生上大学的时候都会对一些爱情比较有一些想法，比较有一些就是憧憬，所以我很常就是会听到他们男生在私底下聊天就说我上大学，然后他们就会私底下问其他男性朋友就问说诶，你破处了吗？然后他们就会希望自己在大一的时候都赶快破处，然后就在旁边听就会感觉好像你是处就是很丢脸这样子的感觉。
嗯，哦，其实大家都还是很希望就是一上大学就有男女朋友啊，然后就可以做他们人生想做的事情啊。
对，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会对那些事情感到好奇。
哦，那你会对于这些的同学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
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这样子。
对，就是不要后悔。
对，
我听说大学都会有很多分组活动嘛。
嗯，
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类型的课程的分组啊，或者是说你在与朋友之间相处有没有什么样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吗？有一个就是你在大学你修的课程绝对不会是只有自己系上的课，你一定还会有什么通识课或是你自己有兴趣的外系的课程，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分组了。如果说是系上的课程倒还好，但你今天是在外系或是通识课，你身旁的同学你可能都不认识，你要分组的话，老师一定会给一个期限说你什么时候要交出分组名单，所以你在那个期限内你要缴交那个分组名单，真的就是靠缘分去找组员，或是因为你不可能在短短几周内就完全了解这个人嘛，所以你通常都是在分组之后一起做报告才知道说，哦，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个人的做事方式，所以不外乎你可能就会配对到雷队友这件事。
如果碰到这样子的话，有没有一个处理的办法呢？
就是自己扛啊。
哦，所以就是这时候就是看能力的时候了。
对，除非他今天是一个就是比较计较的人，或是他比较计较分数的话，他就会去跟老师讲。
哦，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不干啊，我也不干啊，大家一起白烂这样子？
有，就是一起再重修吧，我们手牵手一起重修。
就是手牵手明年一起再来一次这样子。
对。
那如果就是说所以大学除了恋爱的学分，那还有人际上面，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再增加一下自己的人际关系呢？
我觉得你可以去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大学生嘛，就是你除了读书你还会玩社团，而且你也可以去打工，你在打工的时候也可以认识到许多业界的人士或是身边的同侪啊之类的。
哦，那也我也听说就是说上大学一定要先跟授课老师打好关系，是真的假的？
跟授课老师打好关系吗？我觉得要看老师，因为有些老师是比较正直的老师，他不会因为跟你关系好就给你分数打比较高，所以有些老师会啦，但是你要去看，因为有些老师就是他直接制定好规则，他一开始上课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你不管怎么跟他打好关系都没有用。但是有些老师的话，就真的你可能私底下要勤奋一点，或是跟他他的课业方面比较有相关联的话，他可能就会给你加分。
这样子的话，他会不会碰到像高中一样的老师，就是可能单独宠爱一些学生啊，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单独宠爱一些学生，除非你今天太过，比如说你一学期的课程你有一半以上课都没有到，然后你功课又不缴，你又摆烂之类的话，你比较可能就是那一堂课就会直接没过，你就要重修。不然通常你那些基本事情都有做到的话，老师不可能不给你过，只是分数可能没有那么好看而已。
所以其实就是上大学还是要认真上课嘛。
对，
我想要去那边读书，可是我不住在那个县市，我应该要怎么样？就是如果一个人下去啊，那我应该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好，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先准备好你自己，你准备好面对你的独立的生活了吗？因为你要离开了你的县市，等于说你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当然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啦。然后再第二件事情是你要先考量到你的金钱，如果你金钱在使用上面或是你的花费会有一些考量跟考虑的话，你就要去做打算。比如说你住在学校就会比较便宜，那你住外面的话它租金就会比较贵，然后加上水电费什么的。然后再来是因为你到外县市读书，你的那个环境一定都不是你从小长大的那个环境嘛，你可能就会有水土不服啊，或是你就是你吃饮食方面或是你的习惯方面一定都会跟你的县市的步调比较不一样，你可能就要先去做功课。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你就像是外县市去读书这样子。
对啊，我是北部的学生，然后下去高雄读书。
诶，那北部跟南部有什么差异啊？
北部跟南部的差异的话，就是北部它速度比较快，你如果有仔细去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上班族啊他们都搭捷运搭大众运输比较多，然后高雄就是骑机车轿车比较多，然后他们的步调也都不一样，因为像北部的话就会很快，什么东西都要很快很快很快很快，但是在高雄你可以看到有些人真的是慢慢来，有些人就是骑车然后骑到一个地方之后就没事了。
所以北部就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南部就是一个比较有自己的步伐。
然后我有听人说饮食方面有问题，包含我自己的话，在北部 吃东西我们比较适应的那种一般的，就是对我们来说算是一般的口味，可能就是甜度刚好，咸度适中什么的。但是到南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有些食物比较偏甜一点。对于我来讲的话，像是北部早餐店都会有铁板面，但是到南部读书之后，我发现他们的铁板面会变成锅烧意面之类的。
差这么多了吗？
就是饮食方面的。
那如果之后想要读跟你一样学校是树德科大吧，那你会对于这些的学弟妹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建议哦，你如果要考我们学校，然后你要考哪一个科系，就是你要想清楚看清楚，然后真的要读的话，我觉得你必备条件就是要有一台机车，因为这样子你去在高雄你要去哪里都会比较方便。在高雄你的公车它其实班次比较少，然后又因为我们学校它比较偏僻，所以它的班次就会更少，然后它的车辆也会比较少。
听说高雄的天气都一直很炎热吗？
炎热归炎热啊，就真的是会热到你直接晒黑的那种，但是寒流来的时候还是会冷，尤其是日夜温差大。
哦，所以还是要准备一下冬天的衣物。
对，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谢谢我们的 Tina 同学，
谢谢。
那我们就先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再见，
拜拜。